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跟一位公司的同事联系，他告诉我说他们在庆祝白色情人节，两夫妻在喝咖啡对饮。我以前就知道，除了普通的情人节之外，还有黑色的情人节、黄色的情人节、白色的情人节，但我的确不知道白色的情人节到底是在庆祝什么。原来情人节有13个，在这里祝各位白色情人节快乐。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除了正统的2月14号是情人节，还有中国的情人节之外，1月14号是日记情人节，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4月14号是黑色情人节，5月14号是黄色跟玫瑰情人节，6月14号是亲吻情人节，7月14号是银色情人节，8月14号是绿色情人节，9月14号是音乐情人节以及相片情人节，10月14号是葡萄酒情人节，11月14号是橙色情人节跟电影情人节，12月14号是拥抱情人节。这么多情人节，假如记得住一两个就已经不错了。不过3月14号的这个白色情人节是由日本的一个做巧克力的名店推出来的，日本人蛮多礼的，假如2月14号你还送心仪的男生巧克力的礼物，男生可以在3月14号回礼表示谢意，也表示接受对方的感情。至于4月14号的黑色情人节，是韩国人单身孤家寡人的情人节，在4月14号那一天穿黑衣服吃黑色食物，尤其是吃炸酱面。总而言之，表示爱情的日子还真多。在这一天3月14号，衷心诚挚的祝各位白色情人节快乐。我们就乖一点回到课程好了，今天是我们赛斯的私人諮商课程，我们回到私人课的562节。在上几个礼拜我们谈到真跟罗两个人的夫妻关系，他们已经变成了无性的夫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罗怕生孩子。我相信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应该真的特殊的能力也多少压过了罗的英雄感，所以在他们的夫妻关系当中，虽然夫妻的感情还算不错，尤其是在互相在心灵方面的发展以及心智上的工作，他们是合作得非常的愉快，可是对真来说，他觉得他的先生在身体的接触上跟他离婚了。尤其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话，女人常常是以自己的美貌跟自己的身材在吸引着异性，在群体式的观念之下，总是会觉得男人总是色眯眯的，对性有极大的渴求，而一旦结婚之后，尤其先生好像对自己女性的身体没有任何兴趣的时候，对真来讲的话，他的直觉就是认为他的先生实质上是不爱他了，难免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挫折感。开个玩笑来说，就好比说你老的肉骨头永远可以吸引你家的小狗，而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即使拿了肉骨头，可是你家的小狗理也不理你，似乎对你手上的东西失去了兴趣。换言之，就是对主人来讲的话，似乎失去了一个能够吸引对方、控制对方的一个工具。以群体式的概念来讲的话，假如男人对一个女人有兴趣，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女性是具有吸引力的，是美貌的，是性感的。那么如果有一天发现你的伴侣对你没有兴趣，似乎那个对方的需要感不见的感觉，而这种不见的感觉不管在什么状态之下，在心理上难免会有一种失落或惆怅的感觉。所以我相信真之所以会那么样的不舒服以及愤怒，可能并不是因为 性的需要的关系，而是担心自己对先生的吸引力丧失了。但是如果去考虑另外一边的立场的话，以男性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男性的前提是会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就是觉得男人就必须要是有色眯眯的感觉，好像对性有极度的需要，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我相信不管是男人或女人，一旦回到一种正常的状态，尤其在结婚之后，两性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变成平衡的状态，也就是男性跟女性的需求是处在一个同等的状态，并不是男人看到女人就色眯眯的。而事实上结婚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其实这种对等的状态反而变成是女性是居上而男性是居下的，所以才会有狼虎之年的这种说法。但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永远以群体的观念来衡量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果到结婚一段时间之后，仍然会觉得自己的伴侣会像初见面的时候那种恶鬼似的冲动的行动，有的时候是会有一点失望的，而这个跟自己的吸引力是完全没有关系，只不过是两性的关系到一段长时间之后就自然会产生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此而已。当觉得自己的伴侣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的时候，为了要扳回一城，常常有的时候会用相反的方式来证明，比方说穿得非常性感，或者是根本是裸体，来看看自己的先生是不是仍然一样对自己有兴趣。而想要证明常常会让自己失望，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两个人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双方面的感情跟交流，如果男性在婚姻的过程当中一直要维持一个英雄感的角色，也常常会让自己相当的失落，因为到一个程度之后，女性就不会再去扮演那种弱女子的角色了，不会再想让你当英雄。这就如同刚才所说的，女性不能永远用弱的角度或者是用性的角度想要吸引男性，其实到后来的话是根本必须要是在一种和谐的缠绵悱恻的情感交流之下，不再计较自己是男性或者是女性，那种如水和泥合在一起的状态是不分彼此的，如同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不要永远站在一个女性应该用什么方式，以及男性会用什么方式来对待女性，或者是男性想要用什么角度来对待女性，有时候也必须要让这个主角由女性来承担，让女性去当英雄，让女性能够充分表现她男性的那一面。否则的话，就像真跟罗两个人是生生世世的伴侣，不管是在各种角色上，曾经是爸爸，曾经是妈妈，曾经是孩子，曾经是兄弟，曾经是姐妹，曾经也是夫妻，是最好的工作的伙伴，也是最好的战争中的战友，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存有。像这样的类似像双生火焰的灵性伙伴，相互结婚的时间也不是真的长到非常久，可是却两个人有长时间都没有夫妻的关系。按照真的说法，他认为他的先生在身体上早就跟他离婚了，甚至在先生的这一端已经创造出一个性器官出问题的状态。如果以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的角度来看的话，也不无可能是罗所创造出来的身体上的问题变成一种借口，可以不跟他的太太在一起。既然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所以也可以推想有很大部分的男性在男性功能上出现的障碍，有的时候是跟男性自己的英雄感失去有很大的关系，或者是自己的配偶相当的强势，在一种害怕对方的状况之下，当然那种男性的雄风就不再可能起来了。 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最好能够像心灵的本质那样，如果回到一个前人的角度，虽然仍然各自有各自的不同性别，在各自不同的性别之下，后面还是以前人的人格来作为婚姻的基础，这是以长时间的婚姻相处，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是最好的一种保证。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脆弱就是关系的胶水，而这种脆弱对男性来讲的话，就是要坚持自己是个英雄，而永远要当作是主导者的角色，有的时候也让自己的配偶能够有些时候能主宰，也愿意去承认他的主宰的地位。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讲缠绵悱恻的重要意涵。回到以人性的角度当作关系的基础，而不是男性或女性的角色。英文歌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叫 It's hard to kiss your lips at night that chew your ass out all day long，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办法吻你的嘴唇，因为你整天都咬着我的屁股骂不放。这是2004年出版的乡村音乐，还得过葛莱美奖最佳的乡村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是非常的有趣，这首歌是这样说的，他曾经叫我宝贝，我以为他是个女士，但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的情况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我给他我的最后一块钱，现在他只叫我一声 Hello， 我的生活变成了乡村之歌。我知道他无法抗拒我，顺便说一句，他总是鄙视我，晚上带着冷霜上床睡觉。有时我可能会觉得生气，但是这些日子以来，这些实在风险太大，晚上很难吻你的嘴唇，因为整天你都咬着我的屁股骂着不停，整天它会一直的持续下去。如果一棵树掉到森林里，它没听见，还是我的错吗？之所以会在美国这么样流行，可能很多美国的男士有同样的感觉吧。难道树枝掉下来，你没有听见，也是我的错吗？以这样的关系，当然晚上是很难闻下去那个嘴唇。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YouTube 去听听这一首歌，也蛮有趣的。我想就算赛斯的话，也不太愿意去点罗的某些英雄感的这个部分，或者是他觉得他的男性雄风有受到任何的减少。可是我们从赛斯的资料当中，尤其从谘商课当中看得到非常清楚，因为他们夫妻第一次出现问题是在真开始出版他的书《如何发展你的 ESP 能力》，我们在台湾的中文版翻译成《实习神明手册》，在中国大陆的话是翻译成《赛斯秘鉴》。不过台湾的翻译版应该已经在中国大陆发行了，所以应该在中国大陆也可以买到《实习神明手册》。它的英文是《如何发展你的 ESP 的能力》，这是真写的书。真出版这本书之后，当然大幅度的改善了他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而真为了怕伤害到先生的自尊心，所以赛斯提到真以生病的方式去取得罗对他的成功所放下来的嫉妒心以及压力感，所以算起来的话是真以他所不知道的另外一种方式，以身体的病症去降低对罗的英雄感的压力。但是在心理上当然可以放松，可是身体是不会骗人的。其实男生是为了要取得所爱的女人的好感跟青睐，才装出英雄感。既然是人都具有人性，不会永远是以一种英雄感的方式来出现，所以如果一定要装某一个角色的话，到最后的结果一定会以失败来收场。道德经所说的锲而不行，垫着脚尖怎么样走路。 当然，如果单方面想要用一种比较低下的态度去取得关系上的平衡，是一个相当善意想改变关系的一种方法。但最好的方式还是回到心灵的本质，对我们的教导，不管是男方也好，或者是女方也好，我们一起放下我们以性别为主导的角色扮演，不要相信男人永远有那个男子气概，也不要相信女人永远是那种林青霞式的温柔，最好能够从心灵的本质的角度了解到，任何一个人格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一定具有人性的所有的部分，只是在人性的某一个部分比较特别凸显而已，但不可能永远是在那种凸显的状态，有可能一个人比较有英雄感，或者是比较温柔，但他不是全部的一切，必然有其他的人格特质存在。我们也常常在个案的谈话当中，当两个人没有办法再有性关系的时候，尤其是男方那一方面，通常的原因都是因为对女方方面的极大压力所形成的，或者是男性的英雄感的丧失，这些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前面上过派特莫瑞利跟他的男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用落山风来形容吗？派特就像一阵风一样，是非常强势的，而男方的话是比较柔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赛斯跟派特讲说，其实你内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真正看重对方，而男方如果跟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女人在一起的话，男方自然而然也会更加的萎缩，这样的关系按照赛斯的说法不见得会有好的结果。不过赛斯在这里主要是在谈罗的心理状态，他跟罗讲说，几年前你在艺术卡公司前职工作了4年的时间，你担心鲁伯会怀孕，这种担心怀孕的恐惧后来就变成一种梦靥。赛斯说，你在前职工作的其他追求中，你已经打破了你的一个生活的方针。我在猜他的父亲对他有相对的影响，他的父亲几乎是可以说是一个发明家，而且从头到尾都在家里做事情，所以以罗来讲的话，他可能也认为他在家里做事情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可能受到他父亲的影响。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到外面去前职工作，这样的追求对你来讲的话，已经打破了你的人生的一个方针了，所以你变得双倍的害怕。你同时在工作已经打破了你的人生的方针，又怕怀孕使你工作更加的加重而没有办法抽身。害怕什么呢？因为你怕陷入这个世界所熟悉的模式，也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要做牛做马，不断的工作，不能没有工作，而且工作的压力会压得你一点都不敢做任何的改变，你不敢再追求你内心的梦想，你不敢按照你的愿望去画你所要画的画作，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生活来生活，这就是你的害怕。你怕陷入这个世界的工作的模式，所以会生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就会变得必不可少的一种压力。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真已经开始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而且收入是越来越好，可是他还是怕生孩子，他还是怕他自己没有办法从日常的社会熟悉的工作的价值当中抽身而出。在你们两个人当中，你对工作以及孩子的感受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罗对两个人的相处永远会跟害怕怀孕连在一起，而会影响他的工作，这是罗内心里面的害怕。而回到真的立场，当他觉得他的先生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是有相对的抗拒在里头，有不想跟他在一起的情绪在里头，真当然会怀疑是不是罗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或者是他的吸引力失去了，所以 真想尽办法试图来抚摸你，这样的动作多少有试探和相对的补偿的行为，可能试图希望挽回两个人的关系，或者是觉得不正常的时候，看用什么方法可以恢复到正常。所以真试图来抚摸你，像个女人那样的安抚你，并且希望提供平缓的性安慰。可是越想要用性来安慰你，越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所以这里赛斯说，然而你却击退了他，一方面想做一些弥补，或者是用一种试探的方式，而一旦这种试探反而回应的结果是被拒绝。各位去试想看看，这当然变成了双倍的怀疑跟双倍的打击。对罗来讲的话，罗会觉得这只会增加问题，真没有真正了解罗的心态，真只是用试验的方式，或者是希望用补偿的方式，想要去拉回双方面的感情。但罗真正的重点不是在这一方面，而事实上罗所担心的是他的工作以及怕真怀孕。当然可能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个因素，也就是当真开始出版了他的书，帮助了自己的家计之后，可能对罗来讲的话，实在有的时候也很难把自己的老婆，那个温顺的老婆，跟天天在跟自己上课那种高高在上非常严肃的赛斯，两个人的清楚的分开出来，总多少会有融合的现象。这也就是在真开始出版 ESP 的书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出现变化，而且真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怎么会呢？真就是真啊，那他当赛斯的时候只是赛斯借着他的身体来说话而已啊。可是对罗来讲的话，多少会有感受的迷惑以及感受的混合的现象。大家一定听过先父遗传或者是产前胎教这样的说法。产前胎教是说，如果在出生前你一直看着一张长得很漂亮的小朋友的照片，这个孩子出生有可能会蛮接近这个你所看的照片。而所谓的先父遗传的意思是说，妈妈生下来的小孩子结果长相很像妈妈的前任男朋友，而并不是这位妈妈跟前面男朋友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关系。孩子100%是这个妈妈跟现任的丈夫所生的，可是孩子的长相却像前面的男朋友。这个只是在说明有些印象有些观念有的时候会混合成新的形象。其实早在旧约圣经就有描述雅各为了让生下来的羊有斑点，所以把羊带到有栏杆的地方去吃东西以及交配，结果生下来的羊竟然有很大部分都是杂色的，类似像栏杆那样的斑点的羊。因为雅各的岳母非常的苛，只肯给雅各杂色的羊，只要是纯色的羊就不属于雅各的，所以雅各就用这种方式去制造更多有杂色的羊。如果一群人经常在一起，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怎么他们的那种风格，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一点蛮类似的现象。或者是我们在观察夫妻，我们经常在讲说啊，他们有夫妻脸，甚至根本不只是夫妻脸，而是这对夫妻当他相处久了之后，互相的外在形象会产生融合的现象，两个人会越来越接近。对罗来讲的话，如果他的太太有一大部分的时间他感觉到是赛斯的话，那么他怎么样在他的印象里面纯粹以他太太是他太太的形象来感受他太太？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有的时候我们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确会受到我们所接近的人事物的影响而不自觉，在观念上混合，或甚至在形象上也会有相对的混合。比方说一个中国人，他从小在欧美国家长大， 不管这位小朋友是多么的纯种的中国人，可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个气质，给人家看到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欧美国家的风味。我只是顺便提一下，这种观念混合有时候在我们内心里面，在我们潜意识里面会产生某些印象。假如说我们的心念是创造外面的形象，那如果这个人的心念状态变成某一种心念状态或接近某一种想法，自然而然他产生出来的外在形象也当然会跟着改变。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为什么大象是由心性所生出来的啊？不是这样，是外面的形象是由内心所生出来的。那么回到真的心态，是不是真因为自己对婚姻没有信心，所以试图去安抚他的先生，想要抚摸他的先生，想要像女人那样安慰罗，并提供平缓的性安慰。前面说过了，这样的心态多少是因为想补偿跟想要证明罗还是爱他，所以他得到的证明当然是否定的，虽然罗并没有任何不爱他。赛斯在这里说，然而你的这样的好意却把他击退了，虽然他没有不爱你，不过因为这样的主动的行为反而让他退却了。罗觉得这样只会增加问题，然而因为你的退却，然后真开始建立了这种身体上离婚的感觉，整个作为一个女人的操作系统失灵了。既然没有办法用性的安慰来让你引起兴趣，身体上离婚的感觉所象征的意义就是他觉得他失去一个女人对你的重要性。赛斯说，我想要说的一点就是这些都是他的小而重要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女方会让男方觉得任何事情都是那么敏感，常常女方是希望能够从男方那边得到印证，觉得自己的吸引力仍然在，自己的伴侣仍然深爱着自己，常常是希望自己的伴侣每天能够在随时都告诉自己是他爱你。这只是因为性别的不同产生出来的结果。男方会说，我不是说过了吗？为什么要每天说好几次？就如同男方在随时都希望表现出英雄感那样，希望自己有男性的英雄气概，所以在任何的日常生活当中也都不会忘记从自己的太太身上去取得一个男子汉气概的认可。这些都是双方面小而重要的态度。在这里赛斯继续说，他说，我经常建议他跑上跑下的运动以及跑步，因为他的腿必须要活动起来。我也强调他应该把它当作是游戏来运动。如你所知，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严重的堵塞，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原因。原因是当然要他做上下运动特别让他觉得疼痛，并且他认为这意味着你要他折磨和羞辱自己的身体。刚才说过了，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话，她总是希望在自己的先生面前维持一个女人的吸引力，维持自己女性的美，能够吸引自己的先生，这已经是牢不可破的前提式。所以本来女人就希望男人看自己是美的，因为美才会被爱。当一个女人觉得自己是很美，并且深受自己的伴侣所爱的话，才会感到一种当女人的荣耀以及当女人的极大的价值感。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当自己的太太要学开车的话，最好不要由先生来教太太开车，因为在太太的心中，她总是要维持一个她被爱的感觉，所以当你教她开车，免不了会有一些言辞上的指责，在这个时候通常反弹是非常大的。所以常常在教车的时候，明明先生是好意，可是会引起太太的极大的愤怒。假如是别人在跟他讲怎么做的话，太太不但不会有愤怒的反弹， 会跟随着这样的指导，以及会感谢这样的指导。可是如果是由先生来教，由先生来指责，只要先生的口气稍微一旦有不好的现象，太太马上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这种反弹根本就不是交车的问题，而是爱的受到伤害。现在的难题就是你要争做上下的运动，而一方面他觉得疼痛，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当个女人受到羞辱。依照原来的模式的话，是应该先生要很疼爱太太，太太很希望先生能够欣赏自己身体上的美，而现在是先生在指挥太太要怎么样做运动，所以后者的伤害可能比前者的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更痛苦。这是一种非常微妙而且不容易观察到的心理状态，而通过你强迫他去感受这个痛苦，并且这样做，他会认为你是更进一步的在故意让他痛苦，他认为你在故意折磨他。所以是说，因此他将此解释为你对身体的处罚，以及对女性自我的一种羞辱。所以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这些症状也强调了他的感觉，你们两个人都否认了他的女性气质。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话，身体的健康当然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她内心的那一份被爱的感觉更重要。从很多的历史的宫廷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些皇帝所宠爱的妃子，在生病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让皇帝来看她，甚至到死之前都不愿意皇帝来探望她，并不是她不想见到她所爱的人，而事实上是她不希望在皇帝的心目中影响皇帝对她的印象。所以这个对甄来讲的话，就是一种两难之举，一方面很希望自己的先生能够帮助自己把身体复健好，但同时又不希望在自己先生的眼中自己是不具有女性的气质、女性的美感。所以在一种无意识的层面上，她的女性特质是让她感觉到非常的无助，她需要有人依靠，一个无声的呼唤来请求你来支持她，因为她失去了依靠，甚至于整个当女人的操作系统的失灵。在那个层面上，她感到愤怒的是你不会对她伸出援手，反之你只给她精神上的建议。所以她不是只有对自己的先生感觉到愤怒，甚至于这样的愤怒也延伸到赛斯的身上，因为赛斯对她来讲是作为一名男性，而他在某个程度上也对赛斯感觉到生气，他一部分的把你的一些特质认同于我的一些特质，所以如果他生你的气，实际上是按照他的思维，因为你告诉他每天要从地板上起来躺五下而弄痛他自己，这就是双倍的生赛斯的气。赛斯是说他双倍的生我的气，你要他帮助他在地板上起来躺下这样的运动，并鼓励他，本来这是非常好的好意，而且也能够直接帮助到他的身体的恢复。可是对他来讲的话，真相反的会觉得你和我说的都有效，你没有弄痛你自己，现在每天要做五次，如果你做五次你就会成为一个好女人，而他根本不会这样做。赛斯在这里就是指出来真的内心里面是多么的矛盾，他觉得赛斯所说的，他的先生所说的是正确的，是有效的，可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这些建议直接就伤害到他的感觉，他觉得他没有受到爱，他觉得他失去了女性的气质，他觉得他的身体上受到歧视，受到羞辱。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就是赛斯在指导甄的身体的恢复，各位看得到并没有要求甄怎么样他的信念去改变他的思想，也没有从他的心理的因素上面去着手，而是要甄从物理的练习上去加强他身体的状态， 他要真做很多的运动，要上下运动，要多做跑步，这样的身体上的复健工作，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虽然他谈了很多的赛斯心法，谈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但是既然我们是生存在物质的世界，在物质的世界操作我们的身体，我们仍然要回复到由物质的世界的操作来恢复物质的身体的健康，不是纯粹只有用心理的建设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想不只是身体是这样的一种原则，相信在其他任何方面，在财务方面，在工作方面，或者是今天所深入讨论的关系方面，都是实际上必须以物质的环境、物质的条件之下来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赛斯并没有主张义和团式的把物质的问题完全丢给心理方面去操作，赛斯对真的指导是非常务实的，而且最主要是要真多做运动，多练习跑上跑下，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以复健的方式回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从这一点观察到，其实赛斯的教导并不是完完全全忽略实质身体方面的运动。这里看得到赛斯对物质现象的尊重，也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有关于物质的部分，一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必须要由物质的角度、物质的操作来完成。这也就是在不久之前有朋友在问到，我们在学赛斯心法是不是纯粹只是在心理上去改正就好了？当然不是，我们除了心理上要有所洞见之外，尤其是在物质的这个层面，我们要务实的以实习的方式来试着实践跟练习。我觉得这方面的理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对物质现象的尊重，以及在物质界必须要用物质的方式来操作，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们既然有一个肉身，就必须要用肉身的方式来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可能说我渴了我不用喝水，或者是我肚子饿了我用心理的建设就好了，我不用吃饭，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比方说像对真来讲的话，他身体上有关节炎方面的征兆，赛斯对他的建议并不是如何去解决心理上的问题，反而是要他多做运动，要每天很痛苦的做很多的运动，上下运动、跑步之类的，甚至于想尽所有的办法以游戏的方式来鼓励真能够在身体上去伸展。所以这样的情况直接的就告诉我们，物质的事情必须由物质的方式来操作，我们必须要对物质的现象有相对的尊重。这里赛斯跟罗讲说，我告诉你一个他另外一个秘密，在过去虽然真知道他夸大了，当他腿困扰的时候，他会在你开车的时候自动去寻找最靠近目的地的停车位。我想这是人之常情，不要说身体不舒服了，我们不管到超市去买东西还是什么，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寻找最近的那个车位。尤其是当真的身体不舒服，他当然自动的在寻找最靠近的车位，他永远不会要求你停在靠近目的地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不去要求呢？因为他觉得如果是这样要求你的话，就是一种弱点的表示。但他同时也觉得有的时候你表现出一种恼人的缺乏同情心跟理解心，多少有一点觉得你是故意的那样。为什么不找靠近一点的车位？他的身体行动是那么样的困难，在他最糟糕的时刻，他会觉得你故意选择了一个更偏远的地方，你认为这是为了他的益处，可是真却认为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必须要面临你对他的这样的羞辱。不用说，这会自动引起各方面的身体的症状。我相信罗应该没有这样的意图，也在不自觉当中只是方便停车而已。当然对罗来讲的话，他找到的应该是他当时能够找到的最近的车位，可是对真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多绕几圈停近一点， 尤其是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不但没有同情他，没有理解他，而且似乎是故意的，故意在捉弄他，在侮辱他的身体。而他的身体能不能受到罗的爱，是他最介意的事情。所以这两方面来讲的话，会形成非常大的情绪反应，自己又不表达出来，不但不表达出来，因为他善于言辞，也很容易的把自己内心的不舒服掩盖掉。这就是人家说的女人的心海底针，他要你爱他，但是不能他告诉你然后你才来爱他，你也不能因为他有这种意图所以你才爱他，你要自动的想到而且自动的了解他的处境，并且提出相对的关心。对真来讲的话，他根本没有觉得你在身体的层面上同情他，他觉得他和你通过心智上的建议，在处理整个事的态度上是进一步实现困难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身体上的离婚。各位可以从真的心态上深刻的去了解为什么真会处在两难之极，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身体好，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先生能够帮助自己恢复身体健康，但同时他又希望自己的身体对先生是有吸引力的，因此他不希望呈现出任何身体上的病症，因为一旦身体上有病症，他会觉得他不被爱，而且相对来讲的话，任何的练习不但不是在帮助他，反而是在羞辱他的身体，羞辱他当女人的气质。赛斯在这里说，我现在主要是在处理他的态度，因为有许多态度是你不认识的，这种身体上的异常化必然对你们两个产生情绪上的影响，他没有感觉到在身体上被你爱或者是被你需要，然而更甚的是他同意，他认为这是你们两个人所做的判决，如果他不同意，他会遇到一系列不同的问题。也就是真其实同意他自己的身体是真的不是那么美好，也因为自己真的看到自己身体的美好，所以当身体真的不美好的时候，他会完完全全同意他的状态，而且以这样的状态来加强他自己的羞辱感。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受到批评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早就认为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别人的批评才会在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伤害。如果你根本不这样认为自己是人家批评的那种样子的话，人家怎么批评你也不会真的在乎。就好比说，如果你今天穿的是裤子，然后有人说啊，你的裙子不是那么好看，那你会觉得怎样？你会笑一笑而已啊，因为你不是在穿裙子啊，你是穿的是裤子啊，所以别人的批评对你不会产生效果。通常是我们已经认为我们有这个特质，所以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才会产生真正的创伤。这是一连串的心理剧。当罗长时间没有跟真有身体上的接触，真当然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具有吸引力，所以想尽办法想要提供自己的身体，或者是用身体想去提供安慰，可是罗相对的更拒绝了。这种情况之下，加深了真自己内心的有鬼的感觉，觉得自己真的失去了吸引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罗要他做任何的运动，或者是对他的身体有任何的要求的时候，真当然认同他自己并不是那么美好的，所以才会产生更大的痛苦。我们从真的身上看到一种情绪的循环，某一种情绪不断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伸展，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加强，甚至以夸张化，连一个可能罗完全不自觉的一个动作都会被真解释成对他恶意的羞辱。在夫妻关系当中，这是最常常发生的现象。我们永远不知道对方到底为什么生气，常常基于那种爱的前提之下、包容的前提之下、家和万事兴的前提之下，我们不愿意把我们内心的感受讲给对方听，要对方去猜，或者是根本就不敢讲。对真来讲的话，他还具有语言方面的才华，所以他更容易的把事情转向，把主题转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因此还会继续的演化下去，而且会再压缩加强它。所以对自己的感受其实是蛮重要的，不要想对方能够理解，因为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前提式之下，另一方的思维方式要对方了解，有的时候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对方也不是故意的。赛斯说，你们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到目前为止你们两个人显然都不想继续它，同时也要明白我一直在解释他的感受，以便让你能够理解。当然赛斯也希望罗能够了解，不要因为怕生孩子而完全忽略了对真身体上的接触。所以把真的内心的心理路程解释得这么清楚，甚至说我不是说你必须要走到像鲁伯所认为的那样的极端，不是纯粹以身体的爱来建筑你们的关系。赛斯问罗说，这样你明白了吗？罗回答说，我了解了。各位看官，你看天下还有像赛斯这样超级无敌的咨商师吗？这样的咨商师能够完完全全不需要问对方的感受，而直接把对方真正最内心甚至自己都还没有感觉到的情绪状态能够讲给另外一个人听，这不就是最深入的沟通吗？我们提到两个人在一起要如何的沟通，我们总是想说因为是不了解，所以才形成关系上的盲点以及困难。那么以赛斯的第三者的角度，能够把真的内心心理状态解释得这么样的深入，甚至解释到真所没有觉察的那个盲点上，这样的状况解释给罗听，罗当然也了解到真的感受是什么。那么实际的状况是不是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因此改善了吗？我们了解到其实最后真之所以会离开人世间，却是因为罗的一句话，也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互相的完全信赖的爱的感觉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那么如果像赛斯这样的超级咨商师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么轻易的两个人之间的感受，尤其两个人是真的互相有爱情，有相对的依赖，有相对的需要，有性质上的连结，甚至有生生世世的转世当感情的基础，对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幸运让像赛斯这样的超级咨商师在我们身边天天来告诉我们，我们内心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对方到底想些什么，我们要如何去解决，所有的心理过程都铺陈在前面，清清楚楚地分析到最细微的程度，可是对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真的会有帮助，我们从过程当中去看到。然后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每个人生命的特质以及每个人所先设定的人生蓝图，并不是经过怎么样的更深入的沟通就能完全解决，或许是有相对的帮助，可是我们在走在不完美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先接受这样的人生本来就有不完美的现象。假如我们一味以群体的爱的观念、感情的观念来压迫我们自己、压迫我们的伴侣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要解释爱，我们所了解的爱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真正完美的。一个简单的赛斯定义或者是简单的人生哲学是，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完美了，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没有落差了，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完全平静了，如果所有的事情呈现出来就是一种完美的状态，那么就失去了落差。如果没有落差，怎么可能会有动力呢？如果我们没有动力，我们怎么可能活在人间？我们就是有落差，有不如意，有这些不同的意见处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才会有新的方向、新的动力以及新的困难点的思索。如果能够对我们现处的人生有相对的雅量，我们了解人生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完全处在如意的状态，如同中国人所说的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这个十常八九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什么地方做错了，而是它提供我们动力，因为这个落差提供我们追求的方向，提供我们学习。 而且就算这个落差补足了，我们会自己去产生新的落差。人生总是处在一种波动的状态，如果以这么深厚的关系的真跟裸来讲的话，他们的夫妻关系能够产生这样的难题，难道普通的我们不会有任何问题吗？就算超人的赛斯在他们身边当教练，随时在指导他们，还是一样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里只是562节是在灵魂永生的期间，后面的日子可能更难熬，而且是每况愈下。对罗来讲的话，他不了解了吗？他完全了解了。对真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透过罗的某些相对应的方式，也能了解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可是即便是这种状况，对两个人还是一样的会产生落差的。我们就是会活在落差里面，因为我们在人世间就是为了要解决灵魂所存在的心灵以及精神上的难题。赛斯继续说，他说呢，现在当他结了身体的形式离婚的时候，你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来靠近他，并且你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很明显的症状已经减轻了。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赛斯在任何时候，当他提到一些问题之后，他一定不会忘记回来安慰对方，他不会去否定一个人以及认为别人没有把事情做好。当他指出一个问题，他总是回头来安慰对方说，你看你现在做得越来越好了，他现在越来越跟你接近了，而且他的症状也有明显的改善。这就是一个伟大咨商师的风范。如果我们到别的地方，别人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纯粹只是骂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受到真正的益处，反而在我们的感受上会觉得我们真的什么事情是做得非常不好。假如我们被伤害了，被否定了，我们又怎么能够变成一个我们所认为的好人？一旦我们在感觉上没有办法真正从感知上认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棒的好人，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把事情做好？如果一个咨商师或一个老师用责骂的方式来教导他的学生，责骂代表的是什么呢？责骂代表的是他对这件事情有所焦灼，一旦他觉得你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才能够做好的话，那么他就根本没有资格来指导你，因为他焦灼在自己的相反的方向上。如果我们是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咨商师，我们当然可以指出对方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总是能够用理解的心、鼓励的心以及我们看得到他能完成的这种状况来鼓励对方，而不是纯粹的指责对方的不好。那么一样的情况，如果你去接受别人的咨商或指导，如果对方纯粹只是一直在责骂你的话，那么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跳脱。一旦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问题，在内心的由衷的情绪上，我们就会掉入那样的问题。一旦我们掉入那样的问题，就变成我们必须要解决那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在拯救者、加害者以及受害者当中去循环。我们必须要了解，即便是一个拯救者，他跟加害者以及受害者仍然是同一个回圈。只有能够从这个问题上跳开回圈，不再以问题为问题，这样才能够真正离开这个问题的本质。就如同我们经常在讲的那个白熊理论，假如要我们不想白熊，假如我们不可以想白熊，假如我们必须要离开不想白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落在于白熊的这个困扰之下。不过赛斯安慰完了之后，他还是在提到，你们中的一个人会因为上述的理由而受到惊吓。最近鲁伯认为情绪的婚礼可能会发生，并且正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主要指令的威胁，是因为他觉得而你不觉得。什么是主要指令的威胁？比方说对真来讲的话，他希望得到自己伴侣的爱，他希望他的身体对你有吸引力，也就是他身为一个女人，他必须要具有女性的特质，而这个女性的特质是他跟你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指令。对身体的接触也是他的指令的一部分。所以前面讲的这些问题， 由于他身体有关节炎的问题，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有指令上的威胁，而你并不觉得，你觉得说啊没关系啊，这样也 OK 啊，可是他并不是这样觉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工作跟课程都会发生震荡，连传赛斯资料也会受到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赛斯其实透过一堂课又一堂课的指导，希望能够让他们两个人关系恢复更好的状态。某方面来讲，也可以看到赛斯的关注当中也多少带了一些紧张感，因为真的情绪是会影响到课程的进行，会对课程发生震荡。他对罗说，当你们的关系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的时候，会对课程产生影响。赛斯继续说，这些课堂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发性的畅行，因为当你们的关系小于你们所能接受的程度，我们的课程的自发性会受到不良的影响，然后它会变成某些你想要做的事情和你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且是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赛斯在这里提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当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当我们的关系变成我们必须要去维持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很喜欢对方想要跟对方相处，虽然只是一个心态一点点的不同，可是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第一种状况是来自自发性，是因为你喜欢这样做，你爱这样做，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充满热情，而且这样的热情是被你的内在所不断补充的。可是一旦变成我们必须要尽的义务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压力了。当成为一种压力的时候，那么就失去了那种乐趣，一旦失去了乐趣，我们能量的补充就因此受到阻碍了。就连念个赛事书好了，是你很喜欢念赛事书，你在念赛事书的时候，你会勇猛直前，你会觉得非常有兴趣，甚至你会想去挖开任何一个你觉得藏在下面的真理。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即便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搬一块大石头，你也会充满的热情，充满的有趣的心情。但是如果是因为身体不健康，或者是关系上出问题，或者是生活上碰到难题，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赛斯资料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的话，在这种情况就是赛斯所说的，你的职责，你必须要尽的义务，你必须要了解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自发性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蛮明显的差别。假如我们是投注在我们自己的兴趣上，那是我们走在我们的自发性上。因此赛斯在这里跟罗讲说，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是你想要做传递课程的事情，而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认为这是你应该做，而且是你工作上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失去了自发性，而且会产生压力。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在这个之下的自发性前沿并没有那么容易流动，如果你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你想做的事情。因此当它在我们的课程中没有像通常那样充分运行的时候，这个自发性的前沿的流动虽然并不至于会干涸，但它会喷花，就如同昨天的例子。同时作为一种预防的措施，它会在课堂课程中出现，并且仅仅因为这样的源头不会干涸，它会寻找自然的释放。假如堵起来了，那源头因为不会干涸，所以自然而然的话就会寻找看有什么方式能够表达出来。基于这样的原因，你在某个程度上会开始不信任课堂的课程，你会感到以你和鲁伯的课程强大的个人基础上正在躲避你。从这一点各位也可以观察到，难道只有真的问题吗？当然不完全是嘛，铜板是两面的。某些内心觉察不到的罗的心理状态，罗的确是有觉得鲁伯在课堂上是有强大的个人基础的，这样的强大个人基础当然会影响他自己的英雄感，他会觉得 真不再是他的小小的棋子，能够完完全全柔顺地跟在他身边。这里提到鲁伯的课程是强大的个人基础，而你正在躲避他，所以不只是在身体上因为生孩子的关系。在课程之前我也提过，也因为真经常在鲁的心中是赛斯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混合在一起会变成鲁想要躲避真。鲁觉得真是一个强大的个人基础，这可能是鲁没有办法真正看到的点。甚至于他跟真的关系在婚姻上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吗？这也值得我们深思的。而且赛斯在这里也说，象征性来说，你也把自发性的流动跟精益以及创造能力进行比较，并且嫉妒他远离了你。创造性的能力显然是在真的身上，不是在罗的身上。罗是记录者，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对罗来讲的话，他真的有失去那种英雄的感觉，所以他的精益就没有办法自发性的流动，他的内心也没有办法自发性的流动，因此是嫉妒这些事情远离了他，他不再是一个英雄。可能在结婚之初，真对罗是100%的崇拜，把他当英雄一样看，是真心中的太阳，所以在未知实相，甚至真曾经写的诗是用罗太阳来形容罗。可是在罗的心中，他已经失去了这种男性的英雄感以及创造性的能力。赛斯在这里用一个非常幽默的词语告诉罗说，你的精益的流动跟创造性进行比较，你的自发性跟你的创造性能力进行比较，你嫉妒他远离了你。鲁伯在这个层面上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从鲁伯在一个层面上意识的这一点这地方开始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